迎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这个礼拜我约的两位来宾哦，也可以说是内举不避亲啦。他们是我非常好的朋友跟同学，有人已经忍不住笑出来了。那我为什么选中他们两位哦？因为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不一样的跑步故事。过去呢，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哎呀，他们练得多厉害，多辛苦啊，他们破 PB 啊，非常了不起啊，破三、破四啊，等等。今天的这两位，他们既不是认真跑者，当然就更不是严肃跑者。但是这样的跑者呢，他们反而能够用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体验跑步。而且他们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不练跑就可以去跑越野，不练跑就可以去跑超马，这个常常让我很生气。今天就请到两位，是我在参加哥十一挑战赛，我哥十一的伙伴，也是我的好朋友 Cassie 跟 Sky。Hello， 你们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ie， 很高兴今天来到肉脚跑步人生。
我是 Sky， 大家好 ，Rose 好 ，Cassie 好。
他们两个最近的丰功伟业呢，就是一月份的时候参加了一项叫做阿里山四大天王越野赛。哎，你知道吗？我 Google 阿里山四大天王越野赛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没有跑友写过网址，因为我 Google 了好几页，都是只有这个赛事的报名页，居然没有任何参赛者写过他们过去的经历。所以我一定要请你们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是阿里山四大天王越野赛。我先跟大家简报一下哦，这个越野赛的路线是嘉义竹崎十二连峰。我想请教一下，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十二连峰，你要连爬十二座山啊？
对对，没错，因为我们是爬一个 O 型的，就绕一个圈圈回来，总共爬了那个阿里山的十二座山这样子。然后它的那个上升高度是2453公尺，对，然后关门时间是12小时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整个赛事就是从早上出发到晚上回来，
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
对对对，
我觉得这场比赛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啊？因为自从我这两个好朋友参加之后，我也 Google 了他，然后我也进入了报名网页。他报名网页的第一句话写的是：这是场越野赛事，勿以健行的心态报名。就说大家不要想哦，说好像时间很长，十二小时，你就用健行的方式，这是一场越野跑。而且十二连峰，我讲一下哈，金狮山、赌鼻山、青山园、北峰、青原山、知鸟山、四天皇山、五七岭、百八岭、红柴岭、天云山、大湖尖山及文峰山。我都快，
没错，太厉害了，就是这样绕一圈，把阿里山游玩了一遍。
我觉得我真的绕口令练得不太好，但是十二座山太夸张了。你怎么跑啊 ，Cassie？ 我听说你是最后一个进终点站，你是最后一个，而且你是在完赛时间之内完成
的。对，没错，我是在完赛时间完成的。那我从头到尾都跟着 Sweeper， 就是Sweeper 就是回收的人这样子。
对对
对，然后这个我刚去跑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是这么复杂的路线，因为我是没有做功课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来跑了。
那你怎么会报名呢？
要问一下我右手边这位大师兄
推坑啊，推坑，
推坑大王。
对对对，
那你也蛮容易被推的。
对啊，因为刚生完小孩子，脑波比较弱。
好，各位跑友呢，我想大部分的人不认识 Cassie 跟 Sky， 那他们两个夸张的程度，我先讲讲 Cassie 啊，他10月26号吧，
对，
才生了他的第二个 baby 哦。那这场比赛是1月15号，
哎，
换句话说是他产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那产后第一个月他是有坐月子啦，我在这边我就先不提他坐月子都不乖，都没有真的在坐月子。然后呢，好，第二个月我也不管他在干嘛，反正他就立刻就跑去上班就对。然后第三个月不到，他居然就参加了这场阿里山四大天王越野赛。他全长是28.9公里嘛，
对，
对不对？只有这一种公里数，但是爬十二座山你就知道有多难。但是好了，他这个产妇刚生完不到三个月就被推坑，但是这个推坑者 Sky 他是更夸张了。 从我认识他以来呢，他就创下了很多的丰功伟业，前提都是都没有在几乎都没有在练跑，至少我们从来都很少看到他在练跑。有时候他会 PO 出他的跑步照片，可是我们都怀疑他只是自拍一下给我们看而已，摆拍，其实都没在练。那 Sky 呢，他在一个公益组织服务哦，他平常的工作是日以继夜，上班是 7-11 都没有在休息的。那他经常都是用参加越野赛或者是马拉松超马这种事情来纾压，对不对？
对，纾压是真的。
你怎么看上这场赛事？
其实这个简介还有一句，就是越野跑界的一个前辈叫卢明珠，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前辈。其他吸引我的一个 slogan 是说，越野里有探索，有冒险，有强化，然后说那么多都不如你亲自来体验。然后如果你生活中压力真的很大，你可以去开发你喜欢的东西，至少选一个运动让你流流汗，产生脑内啡，然后感受活在当下，就是跟自己呼吸对话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刚刚 Rose 有说为什么网络上 Google 不到，因为它是第一届，今年是第一届、
哦、对，
今年是第一届，
对对对对对，
哇，
这是铁哥办的赛事。
对，铁、哦、哥是一个嘉义人啊，然后因为 Casey 也是嘉义人，
对、
所以等下如果有机会的话 Casey 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那他们是一个在地的，那他主要有个单位叫 TUR， 我英文不太好、叫
TUR，Taiwan
Ultra Runner，
台湾 Ultra Runner，
Ultra Runner， 对对对，
超马跑者。
对，然后他是一个叫铁虫二人组，铁就是铁哥、然后他主要是嘉义人，所以他会在嘉义附近办一些越野山林的、这样的一个越野跑。
嗯哼，
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
嗯哼，
那他是今年是第一届，然后他们去年11-12月有试跑，然后以前的话就是这是一个 hiking 的路线，那一般人就是登山客大概是一次大概6小时完成3座山，可是他们针对这些越野跑者就是在12小时内去完成12座，而且就是刚刚 Casey 讲的绕一圈12连峰的路线、然后上升大概2500这样子。
嗯哼，
对，
刚 Sky 讲的这段卢明珠在官网写的话令我印象也非常非常深刻，他让人非常向往、但我的重点是、你决定要报名参加这个比赛之前你有做什么训练吗 Sky？
其实我们还是包括历年，等一下如果 Casey 介绍他历年我们大概跑了6-7场类似这样的一个岁末年初的一个这种比赛，我们还是会让自己做一些跑步跟健身房的重量训练啦、就是也不是说一个 exciting 啊，然后脑充血啊，然后就都不准备去。
真的有练齁？
稍微有练一下，月跑量还是有200啦。
哎呦，真的假的？
200就是
月跑量有200？
不是，200就是
我现在还知道月跑量有200、
不是200就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不是50吗？50就是除以大概6天的话还是有啦。
真的哦？
对啊，还好啦、但是没有那么快、就是大概7-8分速
速度没有关系啊，因为越野跟跑越野跟超马的人有的时候你享受跑步也不见得是那个速度，但我惊讶的是你每个月居然月跑量有200、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我一定要检查一下他的那个 GPS， 要检查一下他的轨迹、
Sky 不要因为上节目报这么多
没有，其实他也是 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这样跑，所以我不知道这边可不可以打广告，我是参加跑步银行、然后他是一个就是线上的就是跑团，然后他就是强迫你每天要跑5K 以上啊，每周就5-4-2-1嘛、就是
什么意思？
每天5K， 然后每周至少4次，然后21周。
哦，
对，然后这个
那你不这样做的话会怎么样？
就被 DNF 啊，就是你会被就是你失败啊。对对对，然后他你这样做你就会累积你的公里数，会累积成跑步银行的公里数，然后他可以去换一些免费的。像巫峡马、或者是一些 跑步的赛事
哦，
那、
这
也蛮好玩
的。
跑步养蛮多年的，博客多的。
不错不错不错、但是我知道 Casey 是真的没练呢、你生完小孩，你有练吗？
我老实讲没有练，除了刚生完小孩，一个月之后有我去比一个那个羽球赛，然后接下来就是有 进了几次健身房，那唯一一次有跑步就跟肉食那天在学校跑这样子，我大概跑了七八分数已经喘气喘的不过来，因为、因为真的是太久没有运动，应该讲说因为怀孕的关系，因为我后期真的是胖很多、我到最后胖到二十公斤、对啊，所以已经是太胖了、所以然后生完之后像目前还是没有回到之前的身材这样子、所以我并没有、做很大量的运动，因为我是剖腹生产的，所以也不适合这么剧烈这样子。对，那这段期间还是有、稍微上健身房有做一些运动这样子、对，跑步机跑跑步。
那你现在你这十二座山应该算是激烈运动吧？
这十二座山老实讲我是有点吓到、因为我、之前虽然有跑过很多越野嘛，那这个真的是一直在上坡下坡上坡下坡，而且它、因为十二座嘛就知道有十二个尖尖的地方、那它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老讲我觉得是蛮危险的、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要走在那个山的那个脊椎，对，那两侧对就是胜利线
上，
对对对，然后两侧事实上都是悬崖这样子，对，那很多时候我是双手跟双脚都是在地上，有点像狗爬式，然后用着那个绳索一直往上攀岩、那大家就觉得说哎、上去是不是特别难，然后讲上去是不简单，可是我觉得下来才是最难的，因为下来非常非常的陡，我都不晓得怎么下去，因为很怕这样直接扑街就整个就是摔到山谷里面去，对啊，所以老讲越野马是有它的一定的危险性在，而且它最主要是一个重点是它没有退路、如果你要弃赛你还是要自己走回去、要走到一个 CP 看你是在 CP1 或是 CP2 要走到那个 CP 站，因为我们在山里、它是没有路线的、完全没有路线，他的绑绳呢也老讲有几条被人家偷走了，所以就是绑绳也不明显，
绑绳是就是要标示那个
tracking 的那个
标示方向跟路线的，
对对对，那他是真的在生产，他的那个路径啊可能一般会想说、是不是会有人走过的痕迹，说实在是有好多段是真的是没有人走过的痕迹，它就是一座深山里面、然后自己要去用手机要 download GPS 这样子、对，那因为我刚好我上午的时候我手表就没电了、所以我就是跟着那个 sweeper， 因为他们一定要最后一定会有人嘛，
他们是垫底的，
对，他们是垫底的、跟着他们走就比较不会迷路，因为其中有好几位跑者看起来就是很厉害就是很精壮的跑者、那他们也没有完赛，原因是因为他们迷路了啊、真的迷路了，很容易迷路、应该是整个山头，所以就是绕绕去绕绕去，对，所以我觉得蛮危险的、
如果路线的标示又不是那么清楚的话、的确你会不知道怎么走哈，
对，所以你手机要有那个离线地图、那
GPX
手表，对、手表也要有这样子，
不过这都是他们之前很严肃强制装备检查，很严格，然后他的赛事规则也是如果你走在 sweeper 之后他就 DNF 你，他完全都是安全考量起见、包括 Casey 他六点前晚上六点前要到终点的前提就是因为他怕你天黑还在山上、所以他就是在关门前、他就是希望你大概五点多左右就已经离开那个最后的山区、我是觉得他的规则相当的严格，像刚刚 Casey 讲说有些越野跑的跑者、他们因为那个轨迹啊走错啊、跑到 sweeper 后面也被 DNF
哦，
对
，OK， 那你们看到其他那些厉害的参赛者在这么危险、这么陡峭的道路上面，他们仍然可以用跑的吗？
对，如果他是前几名的话，的确都是、我觉得应该不能说是跑山，我觉得是跳山、他们是用跳的，有点像练轻功的感觉、是用弹跳的、对，然后就是很。应该是他们有一个技巧吧，然后就是用身体的核心这样跳跳跳、不像我们是真的很认真的走完这座山、因为太陡，说要跑真的也跑不起来、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陡，因为我回程的时候我的手指头啊都是黑的、里面都是 那个泥土在我的那个指甲缝隙里面，我回去还用牙刷洗了很久，因为刷不起来，因为真的是
你是手脚并用，
对，手脚并用。我第一次除了退退之外，什么叫退去？我就是连手都铁手了这样子，我是那个名副其实的钢铁人，全身都硬的，真的还对啊，因为用了蛮多力量的这样子。
嗯 ，Sky 参加这个比赛觉得过瘾吗？因为你一天到晚就是用这种越野这种超高难度的来舒压。
对了，的确就是 Rose 讲的，在我的状态里面我也可以接受 DNF 了。对，所以刚刚 Rose 一开头有讲嘛，就是很多跑者他对于这个赛事或者是他对于这个跑步的目标，那我觉得是每个人目标设定不同。那对我来说，我是有点舒压平常工作上的身心灵魂体的状态，所以
到底有多少压力，
所以才说让这个赛事，那所以我只要检查这个赛事它有一个基本的安全。然后像刚刚 Casey 讲的那个 DNF 部分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你到 CB 点之后它是让你回转到柏油产业道路，所以我还是觉得它是安全啦，只是说你还是走回去。不过就是
到 CP 点回转到柏油道路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你就不能走它原来赛事的山土的草的那些轨迹，你就必须转换到产业道路，
然后呢
走原路回去，回到譬如说回到 starter 回到起点。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 DNF 的话，你的速度慢于 sweeper 了，那你不是循原路回去，而是从产业道路回到起点，所以这是一个安全的措施。
对对对，然后因为它强制装备检查，你还是一定要有离线地图或者是你的 GPS 定位。那所以它而且它假设来参加这样赛事的人有基本的安全自我保护能力啦。
它的 CP 点就是补给站吗？一样的吗？
对，补给站。
所以总共你看啊，28.9公里，总共是三个补给站，第一个在 3.9K， 第二个在 10.2K， 第三个是 18.7K， 所以他的补给站真的是不多，真的是不多，中间要靠自己，所以你们的身上也是有负重嘛。
对
对，有带那个水袋，至少要1公升以上，还有带一些简单的粮食这样子。对，那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越野马原则上如果是非常陡峭的话，大概1小时顶多2-3公里而已，真的就是会没办法用一般标马来，标马可能5分速啊、4分速啊，就是很轻快的。可是越野马跟一般的概念不一样，真的，因为你真的去走完或下坡用跑的，对，爬完它，原则上大概就是2-3公里差不多。如果很陡峭的话，
对。
那这么陡峭、这么辛苦的赛事，在完成了之后的感觉是什么？
完成大概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完成，因为我在那个我今天来爆料一下，我因为我是大师兄 Sky 推坑我的，那因为我早上的时候我们出发的时候我就想说
6点出发，
对，6点出发，天都还没有，就是暗的这样子，那因为带头灯我懒得带，因为我头灯都放在包包里面，我想说大师兄会照亮我，对，然后我就想要走在前面，然后蓦然回首 1.9 公里往后一看，不是大师兄，然后想说再等他一下，再一直往后看都不是他，直到 sweeper 跟我说已经 sweeper 了，我说哈，那我朋友嘞，然后 sweeper 说大概 1.2 公里处有一个人说他要弃赛，给我看手机，我居然看到
3.9 好不好？
1.2
才 1.2 公里就要弃赛哦。
3.9 没有，他因为他规则很严啦，他的规则就是你要在 sweeper 的前面。
对啊，對，当然啊。
然后因为他是连续上坡啦，所以如果你照他的那个上去的节奏，我的心率大概已经冲到180了，因为我还是有戴表嘛。那但是他们可能的状态都是真的还是不错的，对，所以大概就是Case 的点是说我大概在一点多的时候就已经跟他分开了。
你就弃他而去啊？
对，
你
弃我而去，
你弃他而去的意思是你想要弃赛？
没有，就我照我的节奏走嘛。对对对。
所以啊，这个患难见真情。
没有，他只讲上半集，他没有讲下半集。
下半集后来他有
最后10K 处，我还是
有回来找我这样子
找他啦。
对对对，
然后不过也是在他走完最难走的。 就是
应该后面10K 都是下坡，全部几乎都下坡。
对，下坡就是我们这些胖子的优点嘛。然后就是
啊，为什么
下坡？
你用滚下去的吗？
不是，我们就比较靠自己的体重就下去了，比较容易下去。
是吗？
对，
不懂不懂。
然后我还是有发挥点功能啊，因为他到如果是这样子，我要真的要讲一下，他到最后十 K， 他已经状态真的很痛。然后
真的很痛，
他可能没办法去 identify。
你说他是谁啊？
黄一佩了 ，Casey。哦，对，他好像也没办法去分要往左还是往右，还往前跑。
哦，真的哦。
所以我等于是帮他，他等于让他上我车，然后去跟着我走了。他们 sweeper 是没办法去太提示跑者的，
哦、
就很
这样会犯规是不是，
连水都没有办法给你喝的。
哦、对 ，sweeper 他不能够碰你。嗯对、哦、对，然后我要讲一个其中比较好笑，我第一段的 sweeper 就是到 CP2 之前是同一个 sweeper、嗯、他就说他是小儿医生，然后他会做进阶版的 CPR、嗯、然后我就说哎，请问一下什么叫进阶版的 CPR、嗯、他说进阶版很不一样哦，就是我会插管，
插管，
对、哦、插管，呼吸道插管。然后我就看着他就说、欸、我们在深山里面这里能够有管子只剩下竹子、欸、
对，
我觉得真的超好笑的，我真的是我想说自己不能随便在那边受伤、嗯、因为想说还要再走回去这几座山头，我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这个比赛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因为 我不知道，可能大多数的跑者没有参加越野跑的经验，他其实他的难度相当高，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其实主办单位在之前他都会规定所有的参赛者一定都要带强制装备 GPS 啊等等，水啊，头灯啊，连救生毯、哨子啊，这些他都有，还有简易急救包、啊、健保卡
会检查，
现金500元，其实他都帮你想好了啦，就是当中万一发生任何事情，当你回到产业道路，你身上还是要有一点点零钱，以便你可能要买一些水或食物啊等等，
还有离线地图，离线地图蛮重要、嗯、因为其实手机到有些地方是没有办法收到的、嗯、哼，所以靠离线地图然后去让你自己 tracing 回去，还有水是 1.5 升啦、啊、不是一升，然后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刚刚 Rose 刚刚问说事前准备，我觉得基本体能的话就是你可能还要算一下，如果你被 DNF 你要怎么 回去的这个能力，
对对对对对对，那是很可怕的，万一你都快完成，你已经完成三分之二了你才 DNF、嗯、天哪，你得再全部再重新走回去。
对、啊、
所以 Sky 像你这种一天到晚用越野跑舒压的人、嗯、你在进行这种越野赛事的时候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如何达到一个舒压的目标呢？其实你是放空的对不对？还是、
嗯、我觉得就是比较像是一种叫做户外冒险自我治疗的概念对，就是说在生活中有一些工作嘛，那前提是参加这种活动我都会先解决的是自我求生的安全意识是不是都 set up 好，
嗯，装备带好，
装备跟就是刚刚讲的各种的配套，
嗯，
对我来说我就成功一半了， 嗯因为我自己的目标设定是这样，那再来就是看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去让自己的体能然后跟上那个状态，那有时候状态好、嗯、有时候状态不好，对，
嗯哼，嗯，这时候座山、哦、在那个报名官网上面写啊，说这些山峰呢用云海茶园以及阿里山的这个竹林、
嗯、
还有阶梯、
嗯、
构成了一条长纵走的路线、
嗯、
听起来很梦幻也很美，你们在那样极度的困难的情况之下看到那个美，感受到那个美了吗？
的确这个真的是阿里山的美，真的是很美，它是很多国家比不上，真的是国际型的美，真的很漂亮。因为我自己本身家里就在嘉义、嗯、所以我有时候就说哎、欸，我顺便回家，能够回家真好、
嗯、
原因是因为我可以把我的小朋友放在嘉义，然后就可以上山去跑步，然后回来的时候把小孩接回去就是一整个行程对我来讲是很棒的，因为我已经连续三年过年的时候、
嗯、
都是过年的前夕就会到那个阿里山去跑一下，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嗯，
重点是空气真的是清甜、欸
嗯、
在那个都市里面是完全没办法感受到的，对，然后景色也非常美。那我觉得跑越野马的人也跟一般跑标马的人不一样、
嗯、
因为越野马的人 大部分大家是可以互相的聊天啊、哦、然后讲话、哦、所以在一路上大家都是互相的帮忙，比如说我、嗯、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是有拿那个登山杖的，
嗯嗯嗯，
可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用绳索，然后讲登山杖就是会蛮阻碍的、哦、
对对对，
那就有一个高大哥，那他就台中的高大哥，他就会帮我拿了登山杖，他说哦妹妹我帮你拿，这时候被叫妹妹觉得很开心对，然后他帮我拿登山杖，然后甚至我的碗是放在 Sky 身上、嗯、那他我没有跟他走在一起，所以我没有碗可以吃东西，他就把他的碗借给我，让我在那个 CP 站的时候有热食可以吃、
嗯、
那我觉得人家说哦，最美丽的风景是人，的确没有错、嗯、尤其在越野马的时候，我们会喜欢来跑越野马的人，很多时候都是觉得说在这边的人特别的温暖，因为飙马的话他就是大家是很多时候是在拼成绩
速度，
对速度、嗯、所以都是很比较严肃，所以在出发的时候大部分也不会去聊天、嗯、因为不会不可能跟，因为那可能都是超过几千个人或几万个人去的赛事、
嗯、
可是越野马的话大部分很少超过一两百个人，都是比较小众的市场、
嗯、
那他可能来的人他很多就是会不见得一定是拼成绩的人、
嗯、
他们反而是想说来山上走走啊，然后锻炼一下自己体能啊，那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目标啦，就每个人要的不一样、
嗯、
那我觉得 是另外一个跑步一个选择这样子。
嗯嗯嗯，欸，你们真的去过好几次阿里山哦。这个 Sky 跟 Cassie 呢，过去他们也参加过林毅杰所主办的这个 Super Ace 阿里山的三日赛哦，参、
嗯、
加过三日赛，那是100多公里的赛事、
嗯、
也参加过单日赛、
嗯、
单日赛大概就是20几公里，最后一天20几公里。我想阿里山吸引你们一定有一个很强烈的原因。那 Sky 要不要谈谈看这几次在阿里山参赛，包括像是 Super Ace 啊小结伴的赛事，以及这次的这个阿里山四大天王，阿里山的美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境呢？
先讲这一次的好了、嗯、虽然我就心率很快就冲上去，因为他刚 Casey 稍微如果再帮他介绍一下，那样的陡度是我觉得是80度了，不是45度，是80度。
80度的陡坡，
80度的陡坡。然后起赛一开始就是连续上坡。
嗯。
然后前一天我们其实有点疑虑啊，就说，哎、欸，他在竹崎这个地方，
嗯，
就是那我们干嘛还在附近民宿？准备，我们干脆就从 Casey 家出发就好了。
Casey 家
在铺子。
铺子
哦，铺子离竹崎很近，
其实开车真的还蛮近，
还蛮近的。说实在的，
对，就竹崎其实是在那个阿里山火车的第一山腰上来的第二站，还蛮热闹的，还有市政。对，然后后来就是开赛鸣枪一走上去的时候，连续上坡很久，就大概几小时这样上去之后，然后渐渐天亮的时候，你看到就是你已经在云的上面了。
哦，
就是你下面都是云海，
哇，
非常的漂亮，
然后你就很惊艳，你会非常惊艳，因为你会觉得是在一个刚刚 Casey 有讲空气也是一般般的状态，然后冲上去就非常的 fresh 很清新，云、
嗯、
上太阳嘛、
嗯、
然后就在旁边、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就是很梦幻的感觉。
嗯嗯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阿里山的武警啊，譬如说云海啊，日出啊，茶园啊，竹林啊、
嗯、
然后到甚至最后完赛之后夕阳啊，你大概就是在一天之内就是可以这样子收取，然后心境上可能也会稍微就是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的一种，像人家说入山林有一种心灵疗愈吧，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嗯嗯，
天人合一的感觉、啊，
其实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也真的很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双腿去体验一下阿里山，但是只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我应该不到几公里就从产业道路直接回转回到起点
了。再练一下就可以了。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啊、
之前我们从小杰的这个活动啊、
嗯、
阿里山是第二站，第一站是垦丁站的净水营古道、
嗯、
还有阿朗伊古道、
嗯、
所以其实大概我们一开始也是从城市路跑开始、
oh.
然后慢慢的就是走向越野跑。
嗯、mm-hmm.
那对我本人来讲有两个状态啦，这个我要坦白讲。第一个是说我还是非常羡慕 A 咖或是 A 加咖他们的一个譬如说半马 sub 2啊，全马 sub 4的那个状态，还有他们就是纪律跑者，
嗯、mm-hmm.
每天都可以把菜单吃完，
嗯、mm-hmm.
然后月跑量都非常的强，
嗯，
然后也去 很认真的去把他们的各种状态都做。
嗯嗯嗯，
然后 我其实我现在的状态还是很向往能成为他们这样的状态。
嗯嗯嗯，
然后但是 我实际又无法。
嗯，
然后我自己就觉得说跑步曾经有一阵子对我压力非常的大。
嗯，
然后我其实也有受伤过。
嗯哼，
然后后来就是有几次是参加，反而是参加这种户外越野跑。
嗯，
我发现他的方式的确是刚刚 Casey 讲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然后你有时候也不太可能在那个状态下你去拼很 critical 的那个以秒计费的那个成绩。
嗯，
因为有各种外在的环境让你就是没办法没办法。然后那个前几名的 diversity 也很强。哦，所以后来我们就对我来说就是有点往那个方向去认识这个这样的活动。所以我跟 Casey 其实也跑过很多场，除了 Supace 以外还有跑山兽。
Uh-huh,
还有就是
三峡
的
自助越野马
大爆溪那边的。然后有几个方式。
西兰50K
三姐妹神木马。那个都是
你们跑的是五十 K 哦，
对啊，五十
三姐妹是五十 K 啦，三姐妹是五十 K
哦，对对对，要看到三姐妹一定要参加五十 K 才行。
嗯，啊，我之前也有跑过25K，
哦，
就神木园的。
哦哦，
嗯，
对哈，那一年本来我也有报名，嗯，但是后来因为疫情，
哦，疫情，对，
因为疫情它改期之后就没有报名了。嗯，哇，好羡慕哦。所以其实应该是说，与其追求速度，你后来体认到你更喜欢的是在越野山林里面享受跑步的感觉。
嗯
嗯
嗯，应该是说这两个东西我对我来说不违和啦。
嗯，
就是说你还是可以以这些跑者他们，我欣赏是他们的 discipline， 就是他们的纪律。
嗯，
对我来说他们成绩不是我最向往，而是他们要达到这个成绩之前给自己的这个纪律的这个给自己的这个 commitment。
嗯， 嗯， 嗯，
我是非常觉得自己还要跟他们多学习的。
嗯嗯，
然后另外这样这种山林越野对我来说，我刚刚有讲就是自己的一个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纾压的一个方式。啊，
嗯，
那我们也是很努力的想要有美好的结果啊。
嗯，
那但是我觉得过程中也各种的状态比较多，因为曾经有一度我的跑的状态最好是2016年的状态的时候。
哦，
坦白讲也是越跑量练最凶啦。啊，然后那时候也有哥十一嘛，哥十二嘛，八百流沙嘛。那时候在练的时候，还有刚刚讲那个 IAU 的那个东西嘛，就是24小时的接力赛。
哦，
我有曾经在那个时候状态还不错。
嗯，
但是所谓的好也是五分多数啦。
嗯嗯，
然后菜单认真吃，
嗯，
然后也很瘦，
嗯，
然后健身都有健。
嗯，
然后但是后来有受伤。
嗯，
受伤之后，我觉得每个人面对伤痛跟在想要回到的那个状态，每个人的状态都不同。那我复健的不是很好。
嗯，
然后到现在我还是有一些伤在身上嘛。
嗯哼，
对。然后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想要继续参与这个跟跑步或是接触大自然，
嗯，
甚至自我心灵探索的这个
过程。就是你反正就是喜欢户外运动。
嗯，
对不对？
嗯，
哦，
对对。
但其实 Casey 是不一样的类型。 Casey 其实你从来没有认真练跑过。哎，欸，
说实在是没有，我的月跑量好像没有超过100K 过，除了去跑戈壁那一次，还有那个如果某一个月有跑一个那个全马，有可能会刚好100K。实际上我是比较enjoy 吧，因为我觉得跑步对我来讲，我希望因为我了解我自己的个性，如果我很一直要这样子去做，可能我会觉得我不是那么开心。但对我来讲，这就是运动嘛。
嗯，
那运动，我希望我运动得到什么？我得到的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管是在生活上、家庭上、工作上，各种要面对的事情。
嗯，
那跑步是它是可以很一个人的，
嗯，
那可以很自在的，
嗯，
你有一个球鞋，那你就可以去跑了。
嗯，
那我觉得非常的简单。
嗯，
那所以对我来讲，我希望我是很带着很愉快的心情，然后来做跑步这个运动。
嗯，
因为当然运动会有很多种，
嗯，
那跑步只是我其中的一项运动。
嗯，
比如说我有打羽球。
嗯，
我会去游泳。
嗯，
对，那有时候去健身房，那有时候上瑜伽课。
嗯，
那是非常多运动的其中一个选项。那当然因为有了一个开始，就是跟肉食鱼参加哥十一，然后让我渐渐的喜欢上跑步。
嗯，
那我希望这个开心的感觉是在生活中是持续的。
嗯，
所以我就没有把自己就是说一定要设定说，啊，我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怎样。
嗯，
那如果有，我觉得是水到渠成的。
嗯，
当你 已经有这样的习惯了，他自然而然很多，比如说 你想得到的成绩或者是各方面，我觉得他到最后你终究会达到你要的，那只是我把时间拉得比较长，因为我希望是很enjoy这一段过程这样子。
这个我可以证实，因为其实我们大概都是从2016年因为参加第11届戈壁挑战赛开始跑步的嘛。
对。
那 Cassie 因为他并不像一般的这个严肃认真跑者这样子如此的迫许他们自己吃课表等等，但是呢他的半马也破二了，那么全马的成绩也相当不错，4小时22分吧，我记得21分22分左右。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这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跑者，包括我自己啊，会很苦待自己。那当然我们也 enjoy 那个苦啦，我们觉得那是一种哎呀好枯燥朴实无华。但我最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最初，为什么我们会跑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根本都搞不清楚跑步是什么，我们傻傻分不清开始跑，然后觉得跑步很快乐就开始跑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在这些年以后我们比较认识跑步之后反而把自己逼到某种境地呢？所以现在我个人啦是想要又回复到之前不要求自己就是每天开心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我当然也很好奇了，两位这么喜欢越野跑，参加过那么多次的越野赛事，好，那种100多K 的都跑过了，下一场好像又是在阿里山呢、欸，是吗？你们又报名了吗？今年的阿里山赛事？
对，2月28连假的 Super S 阿里山站。
嗯，
对。
那你们是报名三日赛还是单日？
当然是一日站。
哎呦，不要觉得羞愧，其实单日赛也很了不起，因为那个难度是高的，那个难度是高，虽然21K 嘛，21K 22K 左右，可是那是在山里面。
嗯，
我知道了，你知道他们现在两个人笑得有点尴尬，因为他们过去参加的是那种什么113K 啦119K 啦，那种134K 台湾站，其实Sky 都参加过 Super Ace 的台湾站 134K、嗯、现在好像又回过头来参加单日赛，觉得好像有点小丢脸。不会啦，我觉得这你就陷入了一种跑者的迷思，好像我们一定要越跑越大越跑越长越跑越快，其实不一定啊，开心就好。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其实你们都已经参加过这个 Super Ace 的阿里山单日赛了，为什么这次要再参加？吸引你们的原因是什么？
我的原因吼，
猪鸭
坦白讲啦，就是前几年一起跑的人也会去，所以我们有点像是 renew 同学会、
哦哦、老友的聚会，
同学会、
啊、很棒很棒很棒。
然后其实 Casey 跟我们大概跑了5-6场赛事，有点都是一年一起一会，
嗯嗯，
有一点像是大家来看一下过去这一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哎、欸，你还就是 OK 吗？然后大家彼此，因为大家都是365行，做的事情都不一样，
嗯，
就聊聊天，年龄层也不一样，所以有一点点是脱离自己原来每天很忙的工作，然后 break 一下，
嗯，
然后 move on， 就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move on，
嗯，
对对对，
嗯、
所以有点是这个意思，这样子。嗯、那 Casey 我要稍微帮他补充，他其实也有很乖的时候，因为我是他的伯乐，他是千里马嘛，
哎呦，
真的
把他带进了超马的世界，
对对对，
越野马的世界。
他其实在2021年有陆续报的每场比赛都每场破 PB 嘛，
嗯，
他那时候状态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好、
嗯、
他那时候台北扎达马我觉得也跑得非常好，
嗯，
然后之后就有条件进入三日站、嗯、我们那年报的是阿里山三日站，
嗯，100多K 的赛事，
100多K、嗯、然后自负重自不及自导航，
对，
然后再来就是 Challenge 台湾三铁，
嗯嗯，
对，就 Casey 的状态我其实是会稍微看他是有基础的那个 potential 啦，
身体素质好，
对对对，
真的身体素质。
然后我比他不好但是我会先帮他去探路这个比赛，
嗯，
OK 以后我再跟千里马报告说，哎、
嗯，
这个可以推，这样子，
嗯，
对对对对，
嗯，
我这边特别要谢谢那个 Sky 大师兄，因为我几乎所有的越野马都是他带着我去跑的，这样子、嗯，对，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他推坑，对，因为他这么多朋友，他大概只推得动我跟张乃元。
对，我们都没有那么傻，只有 Casey 甘之如饴，
还有那个乃元，大概
Mike
大概就这几个人而已，啊对啊，所以我们就是有一起去跑了这些越野，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对啊，因为让我 更加的认识了台湾的美，因为越野马大部分都在台湾，所以我觉得说可以用自己的双脚去认识自己的故乡，我觉得非常的棒，而且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以前可能没有这么的enjoy去看这些风景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活动吧。
他每次推坑都成功，也是因为你一去你就爱上了，说实在你也很爱这种难度高的赛事，挑战自己的感觉，虽然过程痛苦不堪也相当危险，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抵达终点线，哦，我看你笑的真的是
非常的开心，
超开心的，
觉得自虐的感觉还蛮好的。
所以我就说我是伯乐，他是千里马。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跑者有很多种啊。那经常我们听到认真严肃跑者的故事，他们非常非常的棒，我觉得令人敬佩，自律，而且身体的条件说实在也很好。那像 Cassie 跟 Sky 这样类型的跑者呢，完全不同，那是我所看过我非常羡慕他们享受跑步享受越野的精神。哦，刚刚 Sky 淡淡的提了一句自负重自补给自导航，大家知道这有多难吗？真的很难哦，因为你把所有的家当都背在身上，然后你晚上呢，你就是我看过他们也没有带床垫啦，就是睡在一个硬纸板上啊，自补给，你吃的都是一些很干燥很难吃的东西，
干燥饭或者是能量胶，
还要自导航。但是呢，这些困难的地方也就是最好玩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能力，我的意思是指你的体能，你有能力的话其实不妨试试看，自负重自补给自导航的越野赛事，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的美丽。我觉得今天很棒，请到两位完全不一样，完全非典型跑者来到节目当中，肉脚的跑步人生，他们绝对不是马咖。好，非常谢谢 Cassie 跟 Sky， 谢谢，
谢谢 Rose，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兔年跑步快乐，越跑越快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咯，拜
拜 Happy to you。